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为着你在新年一开始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把新的一年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不是只有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立的心愿要来好好爱你，好好追求你。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愿，成全我们的心愿，让我们这一生都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谢谢你，你也祝福我们这一堂课。虽然我们只有短短的12次，但是你却让我们能够把其中的精华都能够掌握得住，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个后来的人，请你们慢慢的入座啊。那这次讲摩西五经啊，那个我发给大家的讲义，因为是在国内印的，所以那时候是针对在那边博训上课，所以那个 syllabus 哈，基本上都一样，除了指定的作业的第一题，你们拿到的讲义上面看到的可能都还是第几组第几组哈。那我下个礼拜会补发一张啊，或是 email 会寄来一张给你们啊，会有新的安排。那你们只要做其中的一卷书哈，不管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或是民数记就可以了。那课程也会有一点的不一样。我们在中国是8次，每一次大概100分钟。那在这里我们是12次，那每一次只有50分钟啊。所以我们的课程是稍微有一点的调整。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摩西五经，先把课程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不晓得多少人很喜欢摩西五经啊，这么多人啊，感谢主。那我看看有没有人不喜欢或是读不懂，这么少，那我干嘛开这个课呢？有没有人像约西亚王读摩西五经读得撕裂衣服悔改归向神？还没有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哈，表示我们还没读进去哈。那我们一起来看摩西五经。那课程的简介在这边写的这些话其实也蛮好的啊。我们虽然简单的念过去，但是因为它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读过去的时候能够 catch 我开这堂课很重要的目的哈。讲到许多神的儿女们对摩西五经是敬而远之，那么今天在我们这堂课不适用啊，那甚至只能望洋兴叹。其实论洋，摩西五经所涵盖的真理和启示，真的是像洋海般的浩瀚。它不仅仅是圣经一切真理的秧田，它也将神永远的旨意启示无疑。那这是很真实的哈。所以有人甚至说，连创世纪前3章都已经把整个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都涵盖了，那更不要说创世纪，又更不要说摩西五经。所以你今天读摩西五经，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是3500年前的一个著作啊。那它其实它跟我们今天发生非常大的关系，而且神整个永远的旨意跟今天在教会里面到底怎么建造，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子走属天的路，它通通都在这五卷书里面啊，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你看，1500年来影响以色列选民整个的历史哈，他们基本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圣经在他们的手中啊，他们这个最长的时间就是只有摩西五经啊，一直到以斯拉把一些旧约其他的经卷汇整整齐了以后，才成为所谓的旧约圣经哈。所以我们今天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那细节我不多说了，大家回去看哈。那么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因为是概论啊，如果你们曾经是在20年前我们刚开工参加我们教会的话，你就晓得，不管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啊，我们每一卷书都是花的比我们这12堂课还要长的时间来讲。好，那我们这次是要把这5卷全部合在12堂课讲，所以我只能够讲很精华的地方。那也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能够回家去补听。那如果你对哪一卷书特别特别有负担哈，很想多深入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到网络上，像你对利未记 你觉得想深入的话，我们有十几个小时讲利未记哈。你对出埃及记很想钻研，你就去读去听出埃及记。那我个人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去整理写这些笔记。所以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我相信能够省你们三五年的时间哈。因为我至少花的不止三五年哈，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读这些书卷，然后把一些精华能够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上课的机会，虽然我们很快的过去，但是给大家一个了侃啊，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知道摩西五经在讲什么，你不会害怕，那么将来读的时候能够从里面挖出更多的宝藏来哈。所以我们这堂课除了很简单的会把每一卷书它基本上写作的背景还有它的特点彼此之间的关联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也会介绍他在整个神救恩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哈。所以我们希望读完的时候，我们能够对神的旨意、对神做事的法则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呢接着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和各样的侍奉、各样的挑战和考验里面。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简单的介绍。那么至于课程目标，我在这里提到的六件事哈，那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把它读一遍把它看下来。我就希望等到你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这六个事情，那我希望你这六个点你都能够觉得你有一点得着，那不然的话也是我的亏欠跟失败，那也是我们上课没有达到它该有的果效哈。课程里面我提到六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希望了解摩西五经各卷书写作的背景、它的特点还有它的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卷书，那么掌握他们彼此之间在神整个救恩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跟相互之间的关联。第二个，我们希望借着读摩西五经能够认识神对以色列百姓救赎的工作和侍奉的要求，也使我们能够对神永远的旨意和神一贯做事的法则能有深入的认识，进而能够应用在我们今日现实生活和各样侍奉的挑战和考验中。那么第三个，希望借着研读山上的样式哈，这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都提到的能够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和侍奉，以及如何能够过一个蒙神悦纳的圣别生活。所以你看我们的作业里面有一题就是讲到怎么样子把山上样式能够在今时代能够落实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是3000多年讲以色列人的它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等到你读到后面听到我讲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在中国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很多人反而对这个山上样式特别特别的渴慕，想回家好好读没想到原来金香坛是有跟我们今天发生这样子的关系原来这个陈设饼桌子跟我们发生关系每一样东西都跟我们发生关系那这就对了哈，就是如果你能够读完以后发现在我今天的生活和侍奉上我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那这就对了第四个，借着研读百姓们怎么样子出埃及进迦南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不止帮助我们了解神救恩的计划，也能够掌握在走天路的时候个人灵命跟神家兴衰的关键因素你可以从中间找得出来的那么第五个，借着研读一些伟大的圣经人物的生平，特别是创世纪，那不仅仅效法他们之所以蒙神悦纳被神重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子民他们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态度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子直接而且大大的影响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是否通行，还有他们中间周围的人蒙福大小都是受这两件事情的影响，就是他们对神的关系他们对神的态度跟神的关系。那么第六个是我以前开圣经研读班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就是我们希望借着每一次读圣经我们能够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希望能够借着读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好，这是课程的六个要求，会不会很难？我看很多人已经 很辛苦了哈。那你说，你以为于弟兄会教我怎么样子？这个孩子哭的时候能够管教他，这个都不在这里哈。但是我希望你读完的时候，你发现你带回家一样可以用，真的。再高的启示，再重要的真理，它决定是在我们最平凡、最细琐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出来的。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脱掉衣服哈，那个太热了。我还没把你们讲的火热，我已经很火热。好，课程的要求可能你们都不喜欢看哈。我是上课以前要把摩西五经读过一遍，那么上完课以后能够赶快速读一遍课程范围内的经文。那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可能刚得救哈，刚刚进来，你不见得能够赶得上这样子的要求。但是我对那些很有心追求主的，那我也很希望，至少借着这一次读摩西五经，你一定要再把摩西五经好好读完一遍，不管是之前或是之后，好不好？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读完。那么参考的书呢，我不多讲哈，我在这里提到的几本书，那个圣经提要是比较简单的哈，每一卷书它都有一些简单的重点、写作的背景，这个中间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李托生弟兄的，那么比较简单，大家都应该可以读一读。那另外就是这个 McIntosh 哈，麦进道他写的五经集解。那穆迪弟兄曾经说哈，如果全世界的书都被烧光，只要留两本书给我，一本圣经，一本马金多的五经集解，他说对我就是最大的祝福哈，他非常宝贝这一套书。那这套书中文有翻译出来，我是20年前看过哈，但是翻译的不好。那我这么多年，我就不晓得还有没有别的翻译新的翻译出来。这个，如果你愿意看英文也蛮好的哈。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所谓的属灵的亮光，很多的 insights 这是值得读的一本书。那么圣经研究Dr. Baxter，这是我们讲小先知书，讲以赛亚书，不是，对，我都有跟大家介绍过他的书。他的书特别讲旧约的时候是很值得读的啊，很值得读的。那么Dallas 神学院有一本圣经注释，叫做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这个你们也可以当做参考。那么旧约经览是比较容易的哈，Owen Jessen，还有默想五经历史书，这是 Campbell Morgan。我们这次在中国把它当奖品送给一些 CTC 很认真读书的学生，因为他们不容易买到。那你们在北美比较容易买到啊，他也这次很精简的讲的每一章里面有一些的 key point 可以当做参考。好，就是这样子。那指定作业你们回家看了哈，免得我们第一堂就伤感情哈。这个咱们于丁怎么拍这么难的题目你们回家看，看完下个礼拜。可能会有些人打退堂鼓哈，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尽量做。那么我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做，但是我是希望有心追求的，然后尤其是上 servanthood discipleship 的希望你们借着主的时候能够一起也把功课做一做哈，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收获会更大的。好，这是我们的 syllabus，那我下个礼拜会补一章。我们在 SVCA 上这堂课的课程计划，还有指定作业啊。那不晓得大家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上课，不是讲道，所以你们可以问问题哈。什么？哦，那个，The Pentateuch，我忘了什么，我等下拿那本给你们看，我下礼拜带来给你们看好了，大概这么厚哈，然后大概跟我的讲义这么大，稍微小一点，那个会让你度假不会没事干。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集体定一本圣经地图，其实圣经地图有很多的版本哈。那我介绍的这一本，我们才发现它太贵了，它卖到100多块美金，所以我想图书馆应该有，如果没有，你们想看，我可以借你们看了。那 他的地图也不见得一定是最好，只是画得很漂亮。那这是一个中国的弟兄画的哈，那也可以参考，但是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圣经地图，大家找一本合适自己的就可以了呀。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看后面摩西五经总论啊。那我们一共有两次讲总论，两次讲创世纪，两次讲出埃及记，两次讲利未记，两次讲民数记。那么生命记只能讲一次，然后最后有一次总结，所以我们通通12堂课啊。那中间我有2堂课会到外地去宣教不在，那么就会放在中国讲的啊。那请你们照样要上课哈。那我一样会瞪你们的哈，啊，有没有专心上课？那所以，但是不会影响它的 quality 哈，因为我们在中国啊，也是花了很多功夫讲这堂课。好，我们现在翻到第5页，摩西五经总论。那么这些在讲义上都有了。那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哈，你要知道这5卷书被摆在一起。它就的时间上它是完全连贯的，从起初神造天地一直到这个生命记哈，就是他们准备进这个迦南地，它是时间上是连贯的。然后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五卷书不光在时间上是连贯啊，在历史上的时间是连贯的，他们连里面的这个神学思想啊，连整个每一卷书的这个主题啊，所要传递的信息它都是连贯的哈，是连为一气的。所以你把这五卷书都掌握住，你将来对摩西五经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然后通通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的凌晨上，你发现也是 match 的哈，也是符合的啊。所以这五卷书一定要一起读。那么创世纪呢，有人称它做起源之书啊，它的中心主题是在这里讲到整个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的脚踪。就是起初神造天地，然后开始讲起，就整个从万有，从没有开始变成有啊，从创世纪是最早的开始讲起。然后你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讲多久，神马上就把这个焦距哈，从宇宙转到地球，从地球转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条系列上去。就发现神造万有，万有的确很丰富，但是在神的心中真正扣住神心弦的，真正神所在乎的是这块地，而且是这块地特别属他的那班人啊。所以这是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的。然后就有一系列创世纪有8个最重要的人物哈，那大家可不可以讲得出来？亚当，不要挤得小娃嘛，这他夫妻算一个人哈。亚当、亚伯、以诺、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啊，那这8个人每一个人物都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属灵的意义在啊，讲到我们整个灵晨的过程啊，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啊，神在他为什么在万民中间要挑出这8个人来啊，神有一系列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啊，神有他特别的恩典救恩信息借着他们传递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列祖的脚踪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神是有分别的神，神很有讲究的啊，他对其他的没有什么兴趣，他就是在这些人身上他把他们招出来，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恩典，有特别的工作，有特别的制作啊，借着他们的一生传递出一个特别的信息。那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会来看的。第二个出埃及记，有人称它为救赎之书哈啊，救赎之书。那他讲到羔羊的救赎，还有神大能的拯救啊，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到百姓们在埃及法老跟督工的辖制底下过得非常辛苦的日子，就跟我们今天觉得在这个世界生活很多人的感触是一样的哈。我到哪里去都会听见有人跟我讲说，余弟兄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真苦啊啊，到哪里去都有人讲哈。那么出埃及记你就发现从百姓们的受苦啊，到神兴起摩西啊，然后神亲自的介入，借着石灾啊，他恩典跟大能的介入把百姓们释放出来，然后借着羔羊的救赎让他们逃避了神的审判啊，借着这2件事情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带到旷野以后就带到西乃山底下，然后有山上的样式向他们颁布。 所以这里说到神整个的救赎和他大能的拯救。那么利未记呢又叫圣洁之书哈，他整个讲到圣别的交通和神圣的交通和圣别的生活。因为出埃及记百姓们是在西乃山下，山上闪电雷轰地震火焰把他们都吓死了，没有人敢靠近。可是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神在这个施恩座前在基督伯面前，他呼叫摩西，他来到人的中间，他与人同住他要与人相交，他要跟人建立关系他是一个爱人愿意与人同住的神他来到他们中间。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圣洁的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仅仅他呼召我们跟他有个人的关系要能够建立起神圣的交通。 那为了要能够让这个交通持续，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交通我们的生活需要被圣别所以神几次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光在生命里面需要被神洁净也讲到我们的生活需要有分别所以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跟地上很多人有分别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样子的衣服可以穿那种混纺的杂色的衣服不可以穿就神在这里有一些的要求。那你从外面看看起来是要求，你从属灵看这个叫做分别，就是要跟地上的外面有分别，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为了要能够跟这样子伟大的神相交，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分别的记号，能够跟地上的人不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不懂，后来都把它当律法去死守只是守规矩守条例要求定罪，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叫人从心里面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跟世上的万民不一样的那么第四卷呢是讲到救恩之书，就是他们不光被带出来了，在西乃山他们领受了山上的样式，神颁布的十诫，神颁布了生活侍奉的律例典章都颁布完了，他们开始起行准备照着神所应许的要进迦南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消极的神，只是救我们，把我们从愁苦从捆绑从匣子里面救出来。我们的神是非常积极的神，他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在那里他的同在他的祝福都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民数记就讲到百姓从西乃山继续往前走那么你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知道从西乃山起行到进迦南中间只有多少的路程，有没有人知道？只有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了，但是神的百姓却因为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不肯顺服不信服，那12个探子里面10个探子报恶讯结果他们没有进去，就开始在旷野漂流漂流漂流多走了38年。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我们属灵的经历非常非常 match 那旷野的经历是需要的，将来我都会讲到旷野的经历是需要的因为里面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一阵子会讲，然后在我们的 homework 里面也有我印象不错的话有。那旷野的经历的目的照理说2年就够了，应该可以让我们进迦南，应该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去享受在基督里这么丰盛的祝福，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你发现圣经里面很多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靠主在原文在英文里面都说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很多的平安，很多的喜乐，很多的福分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它的关键的词都讲到在基督里。那么在旧约呢就用一个地理用一个故事用历史的故事来表达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救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在这里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他认识他，然后最后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但是原谅我说我不是讲灰心话， 我觉得今天至少有80%-90%的基督徒忽略这个真理，没有活在这个祝福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基本上就是在旷野里面，我们一站又一站的在这里仰望神供应我们马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供应，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帮我们解决，我们有难处来找他，没有难处可能忘记他，而顶多我们也是在这里经历到一点他在我们身上一些特别的恩典。但是在基督里跟在旷野里那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在基督里的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他一切所有的都成为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本性所有的丰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大体的基督徒，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是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的确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却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却不是主希望我们达到的境界。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借着 读这个摩西五经，我们可能够超越这些繁文缛节，能够超越这些好像这个这么庸长的记录，我们能够从里面找到属灵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点出一条路来，什么是重要的，而且让我们能够这个长驱直入，登堂入室，早一点跨进在基督里的福分。所以百姓们这40年的遭遇，后面的38年是因为不信而顺服，在主的面前他们不肯顺服神，不肯信神，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旷野里面绕行。所以申命记2章2节讲到说，你们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北去，连神看都看不过去了，绕了这么久了，该进迦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绕行，你觉得你在走，实际上你没有真正往前，你觉得连日一年一年过去了，听得到一年一年听了很多遍了，你以为你都懂，但是就在属灵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往前，那这是我们的挑战。好，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那我很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爱主追求主的这个心智这个我很感动，那我希望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全面，而且越来越持续，让我们能够早点进迦南。那么申命记是讲到所以民数记讲到神圣的引领和属天的教育，他亲自带领我们。你发现百姓们再软弱再失败再得罪神，云柱火柱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这是感谢神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再软弱再失败再得罪神，马拉每一天还是照样降临，神还是供应他们。这个就让我们心里面感动，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人失信他永远可信我们长得慢，但是他还是耐心的带着我们，陪着我们一路上，亲自带领我们走旷野40年，陪着我们云柱火柱没有离开过，马拉没有离开过，所有的供应还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哥林多前书第10章讲到，还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会发现神爱他们那么申命记讲到盼望之书这是摩西把他们经过了这40年以后带到了摩押平原这个约旦河的对面，摩押平原已经可以看见约旦河了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带到这个尼泊山我们从山上能够来看约旦河能够看耶利哥，那么所以约旦河是可以看得见应许之地的就把他们带到那里，那么摩西就对他们重申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他在这里借着复习历史，借着复习神的律法，让这个新生的这一代的百姓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的传承能够在这样子的使命里面他们进到迦南地。那我们将来讲到申命记的时候，你可以晓得年老的摩西经过40年在旷野里面陪着他们带领他们当他讲申命记的时候，他在地上他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要离开了所以他是语重心长真的对这般百姓又爱又不放心所以像个老爸爸一样白发苍苍120岁了 叮咛又叮咛，嘱咐又嘱咐，鼓励又鼓励，到最后呼天唤地，要他们要好好爱神，这真的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哈。把他们带到那，因为神不准他进迦南，所以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了约书亚，让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去了，所以这是这五卷书。那你发现他跟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我们属灵的经历其实是非常有关的。所以整个摩西五经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当我在那里想说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后来就想到这个大祭司的冠冕上面有个金牌，金牌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我不晓得简体版的圣经是不是也把它放大，圣经上有几个字特别大的，一个在撒迦利亚书，一个是就是在出埃及记，讲到大祭司的冠冕上面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用特大的字体叫做 Holiness unto the Lord。 你如果到这个 Brother Ernie 他们教会几个联合的有交通的教会，他们在 Upper State 就是在纽约州北边有一个那个在一个湖边那个吴老牧师就是他的叔公很早五六十年前买的一个退休队的退休会的营地，就在湖边，非常好那他们都常常到那里退休。那以前我们去参加过他的聚会，1987年，他们聚会厅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板牌子，里面就写的这几个字Holiness unto the Lord， 要归耶和华为圣那你就发现整个摩西五经基本上他的中心思想他就在讲这个。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就为我们解释了神巨细匪夷的颁布这一切律例典章的目的。神为什么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穿那个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归耶和华为圣。那同样呢，他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一切的大能作为跟在他人身上工作的法则。他为什么要管教雅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约瑟？他为什么这样子的试验亚伯拉罕？所有的工作，神在人身上工作的法则跟工作的目的，都是要叫这个人可以归耶和华为圣，那个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是成为属神的成为神心中的宝贝。个人是这样子，以色列选民，神的心也是这样所以也解释了神大能作为和人身上工作的法则。同样的，他也为五经中一切生动的历史记载做了再清楚不过的旁白，就是神为什么带领百姓这样子的走路为什么经过这42战神为什么容许这个试探，神为什么容许那个征战，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祝福他们你几乎都可以找得出在这个大的主题底下，你能够读得出，能够找得出它的解释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第五页，你们都知道那么摩西五经在历史，我讲完这个我们就可以休息了那摩西五经在历史上和神学上的连贯性跟他在整本圣经中的地位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那我现在就从底下呢举例举几个经文让大家看一看，你就晓得摩西五经是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而且他在整个以色列旧约圣经里面他占着的地位你看士师时代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神摩西已经死了，神叫约书亚起来接棒把百姓带进迦南。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到了没有这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你要进迦南，你现在带领百姓进迦南，但是你在这个应许地里面，你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谨守遵行我借着摩西所吩咐你的话，而且当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道路可以亨通，凡事可以顺利。 好，你看这是士师时代哈，所以约书亚带进去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士师时代，430年，然后接下来是国度的时代。那么在生命记里面，神在摩西还在的时候就借着摩西传了一个律法，就说将来进到迦南地，百姓们可能要另立王哈，要效法外邦人所做的，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自己要立王。那么后来果然发生了，对不对啊？所以神在摩西还在的时候，就叫摩西传这件事情。那么生命记里面呢，17章18节到20节，他说他登了王位，就是指将来要立的王啊。我没有空把所有上下文都列出来，这里讲的他就是指将来以色列百姓所选出来的王，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日长久。所以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所有的王，神在还没有国度都还没有开始啊，几百年以前，至少500-600年前啊，不，大概400-500年前，神就借着摩西已经提醒了，将来如果你们要立王的话，可以，但是所有的王必须要尊重律法，而且要抄录律法，要照着律法上做。然后你就发现以色列王中间没有几个人这么做，都是偏离耶和华，连到了约沙法王，他们去整修圣殿的时候，才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旧旧的律法书在里面，表示根本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的国度历史，你读起来是很痛苦的一段历史哈，很羞辱的一段历史，几乎没有几个好王啊。以色列北国20个王全是坏的，南国这19个王里面啊，有8个还勉强被称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啊。那么其中只有4个王是真正带下来复兴的，所以你就发现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话不尊重，所以他们整个国家越来越软弱，被仇敌欺负，然后他们活不出该有的见证，都因为他们对律法书没有认真啊。好，到了大卫时期临近的时候，列王记上2章1节到3节，大卫时期临近的，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管往哪里去，都可以亨通。你发现大卫他就做到了，而且他交代他的儿子要这么做，那么所罗门就完全没有这么做。你就发现所罗门给国家带来了一个大的 disaster 啊，把国家分裂了，自己遭受这么大的亏损。那么被掳归回这些我就不读了哈。你发现他们从回来的时候啊，他们也都是在神的面前读律法书啊。你看这个尼希米记8章，他们全国的人，回来的人都像一个人一样聚集在水门前，然后以斯拉就把神的话律法书展开来，在众人面前他读神的话。那以斯拉这个尼希米记8章是值得大家回家读，我非常感动。当以斯拉站在那里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所有众民一起跪在地上，哎呀，他们对神话语的敬重宝贵，他们听见以斯拉在这里念摩西的律法书，他说众民无不痛哭啊，在主人面前悔改。我说我刚刚就问大家，读摩西五经很多人都读过了哈，读到就算没有像约书亚撕裂衣服，读到痛哭的也不多哈，但是你发现当他以斯拉在那里读的时候，众民认罪悔改啊，然后他们就立定心志，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啊！一看到祝棚节马上就开始守祝棚节啊！他们天天要他们读圣经给他们听，他们在主的面前马上就恢复过来啊！所以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完全看神的百姓对神话语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对神的态度。然后从神百姓们对神话语的态度，你就可以知道这些百姓到底是要遭灾还是要蒙福，非常明显的，几乎是屡试不爽， 一成不变的。你只要尊重神，尊重神的话，国家百姓都蒙福。只要我们一偏离神的道，一不尊重神的话，你就发现神的百姓就受苦啊，就被仇敌掳掠或者被仇敌欺负哈。所以这是在历史上非常明显的。那么到了两约之间，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你知道马拉基写完第四章以后，整个以色列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啊，有300年的时间，400年的时间神不说话，完全黑暗啊，整个以色列百姓好像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亡国的亡国，被掳的被掳啊，人都不在，那些少数归回的人又在被仇敌欺负，所以整个400年几乎历史上叫做黑暗的时代。就在这个火车开进隧道400年黑暗之前，神借着马拉基又在这里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再一次提醒他们。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更不要说了哈。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有很多很熟读律法书的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非常熟读，但是呢他们就是表面上的熟读，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很多表面的律例典章，但是他们却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顺服神，真正照着律法书上所要求的把自己分别归耶和华为圣啊，他们所做的都是外面的哈。所以呢在新约时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看路加福音24章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这是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主耶稣对两个灰心的门徒所讲的话。所以当时的旧约已经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啊，那是三大部分。那么我们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我今天就没有打出来给你们看了哈整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是分为这三大部分啊，那么诗篇包括 the writings 啊，就是由其他的记载几卷书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你就发现在耶稣的时代，文士法利赛人很懂圣经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来到这位说话的神的面前，他们没有真正在这里碰见话语中的生命他们没有真正掌握住整个摩西五经的精华到底在讲什么，他们把它当作外面的要求，他们骄傲，他们在这里要求，他们在这里死守外面的律法。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哥罗西书，讲希伯来书，都讲到这些不过只是 shadow， 它的本体是基督。好，那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这个，会提醒大家。那么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讲律法的时候就要叫他们注意到属灵的实际了。 好，那么到了启示录15章也是讲到摩西的歌这是这个到7个晚末后7灾的天使要开始到了之前那些得胜者胜过兽和兽像的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面唱的歌也是唱摩西的歌。所以你就发现摩西五经几乎是从颁布以后一直到将来勇士这个新天新地降临之前，它都有它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这一趟来读这个摩西五经，希望大家一起很认真的读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那如果我们好好读的话，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是发生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一本地图很好那么如果你们时间够愿意的话可以画一点那个 time chart 或是 timeline 这是我20多年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自己就画了。那有两个时间表你可以画一个是创世纪里面的从亚当开始，那一直画到出埃及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会很惊讶的像例如说这个以诺，到了以诺的时代，亚伯拉罕都还活着你就像你这样画线，你就发现那个 overlap， 哎呀，原来这个时候他还在 你想想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好像我记得不错，连挪亚都还在哈。就是你这个画这个时间表，你会可以找到很多的东西。然后，例如说你会发现啊，圣经上最早死掉的三个人，第一个死掉的是谁？亚伯，殉道死的，对不对？啊，为了爱神被他哥哥打的哈。那第二个是亚当，第一个是因为犯罪生老病死，罪的咒诅带来的。第三个，这个不能讲他死哈，是以诺，是活着被提。应该先讲以诺，再讲亚当，啊，因为亚当是他之后嘛，哈，才死的。所以你就发现，最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三个人，几乎就是人类将来所有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三种方法之一啊。所以我记得黎弟兄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不是活着被提，就是殉道。他是指的基督徒，那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生老病死的死嘛，啊，所以这三种的死法啊。那么你在画那个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时间哈，我在这里列的，我昨天再细看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第一、第二是我打字打错了哈，就是当初不是我们当初写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一跟二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哈。那以色列人是在西元前1446年。正月15日出埃及，所以你把一跟二合起来，所以1月15号出埃及，因为14号守逾越节，15号出埃及。那么第二个，是在他们满了三个月的时候抵达西乃山下，这是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第40章，告诉我们他们在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了，所以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月把会幕盖起来。那么第四个，同一年的2月初1，就是立起会幕以后的一个月，在民数记第一章，神要摩西开始数点百姓，然后20天之后，就是2月20号，以色列人就离开西乃的旷野，啊，开始按着杖往前行。那么第六个，《申命记》的第1章第3节提到，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在摩押平原对百姓重申诫命，然后也在那里重新再一次的数点他们。所以整个旷野漂流的时间大概38年9个月。那么你如果愿意的话，再补充一个点，第七啊。就是这40年完了以后，我就不讲第41年了。就是次年，就是下一年正月初十，他们跨过约旦河，从约旦河里面上来，然后正月14号在约旦河的平原，啊，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守逾越节，等于在开始打迦南地的第一场征战以前，他们先吃庆功宴，啊，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子打法的。仗还没打就先吃饭，先吃庆功宴，啊，这是诗篇23篇说的：“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进迦南地，迦南7族个个都是凶悍的，而且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耶利哥是一个高大的城，是进迦南的第一座大城，他们却在耶利哥的平原正月14号开始吃起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你就发现，摩西是在11月1号在跟那里开始重申诫命。啊，开始数点百姓，到最后他上尼泊山被主接去，然后第2年1月10号，他们从约旦河上来，所以中间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么包括他们还要做探子，派探子过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摩西，我为什么说摩西讲《申命记》的时候，他其实在地上，他最多只有2个月的时间。这都是从你找出历史事实以后。你就能够再回去读圣经，你就会更有感觉。好，所以我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想到一个年老的父亲，一个这么爱神家的属灵的领袖，在他临走之前，啊，在循循善诱，啊，这个在这里劝诲他的这个后代的下一代的年轻的一代的，啊，帮助他们能够来信靠神。好，我想我今天的就停在这。好，那么我们下一次，会把总论把它讲完，然后进到。创世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会不会讲太快？ 没有人表达，会不会太难？有人点头，有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了哈。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你不仅仅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更是把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手中。主啊，但愿我们有更多的人里面啊，对你的话有强烈的渴慕，也有认真顺服的态度，好让这卷书在历史上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祝福也不知道成为多少人因着不顺服而受苦的原因。主啊，今天让我们都从其中汲取我们该有的教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找到明白你的旨意，而且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活在其中。主啊，帮助我们一起来克服这五卷书带给我们的考验和困难，让我们从里面真是找到生命之道，让我们里面真是找到你那永远的旨意。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